擒贼公司。这个故事说起来有点荒诞，但是在那一带传得很凶。说是有个叫王小牛的，虽然今年才28岁，可他干这一行至少也有20年了。哪一行？小偷。做小偷不但说起来极不光彩，而且还要整天担惊受怕。可这个王小牛硬是凭着胆大聪明和高超偷技，竟一次也没有出过事儿。慢慢的，王小牛在圈内有了名气，只要提起他，无人不晓。不过最近王小牛有点胸闷，为啥？因为有人名气超过了他，不但偷技比他高超，而且人家还成立了公司，最近正在招聘员工。有个偷技更高超的人叫老二，老二的公司叫擒贼公司。擒贼，擒贼，业精于擒，荒于嬉。据说擒贼公司得名于此。传说这次招聘，公司有个名称，叫擒贼行动。当家的老二给擒贼行动规定了非常具体的步骤。第一步，初试，考应聘者的专业技能，比如掏钱包、开门锁等等。这一关过不了，其充其量只能在公司里打杂、扫地、看大门什么的。第二步，复试，考应变能力。假如被公安机关擒获，能不能镇定自如，能不能守口如瓶，甚至能不能蒙混过关。如果这一关过了，不但能成为公司的正式员工，而且还有可能被提拔当个小头什么的。第三步，面试，老二亲自把关。假如这一关也过了，这人今后有可能被培养成公司的干将，或者进一步被老二发展其为心腹，工资其高自然不在话下。招聘一事一经在圈子里传出，全城小偷跃跃欲试。王小牛虽然说心里不怎么开心，但毕竟这事儿挺有刺激的，所以他也很想去试试。抱着这样的想法，招聘第一天他就去了。没想到那个初试考官王小牛认识，人称老四，在圈内也算是个人物。王小牛暗想，连老四都已经投奔擒贼公司来了，可见这个当家的老二该有多牛气。不过老四并不认识王小牛，他把王小牛和另外两个应聘者编成一组，然后就宣布初试开始。初试的题目很简单，一口大锅，里面翻腾着滚烫的沸油，老四扔进去3块滑溜溜的肥皂片，要求他们3个人各自用手把肥皂片从沸油锅里捞出来。这一点小伎俩难不到王小牛，这一手他8岁的时候就会了。只见他鼓起腮帮子，紧咬牙花子，眼睛却盯着墙上的业精于勤，荒于嬉的员工守则，根本不朝铁锅和铁锅里的肥皂片看一眼，只轻轻的一下，肥皂片就被他从油锅里稳稳捞出，动作之快，旁人根本来不及眨眼。和王小牛同组的另外两位也是从各油锅里把肥皂片捞了出来。老四看着王小牛问，你是王小牛？王小牛点点头说，是我，我见过四哥，只是四哥贵人多忘事，不记得我而已。老四说，我不用记，看这身手就知必是你无疑。王小牛一听，心里不免暗自得意。老四又问他，你屁股后面那串钥匙呢？王小牛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旁边的一位抢着喊起来，在我这呢，我刚才捞肥皂片的时候随手把他的钥匙给拿来了。干这行的都知道，偷钱容易，偷钥匙难。为啥？因为钥匙会发出响声，那人的意思明摆着，看我这手有多厉害。想不到王小牛朝他微微一笑，问道，你把钥匙藏好了？那人答，当然。王小牛问，藏哪儿了？那人答，内裤里呗。王小牛再笑，你现在摸摸看。那人伸手一摸，脸变了色。王小牛说， 你能把钥匙拿走，我就能把它拿回来。你说说，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啊？王小牛说着，把左手掌一摊，果然是那串钥匙。没得说，王小牛顺顺当当地过了初试关。第二天复试，嘿，巧了，这个复试的考官王小牛也认识，人称老三，也是贼中高人。王小牛想想，连老三也成了擒贼公司的人，他不得不把老二当成偶像来崇拜了。老三对王小牛说，现在就当你被公安局抓住了，正在受审，我问你答。王小牛点点头，老三于是一拍桌，姓名。王小牛说，李大狗。老三问，籍贯。王小牛说，我是阿尔巴尼亚人。老三说，阿尔巴尼亚人有姓李的吗？王小牛说，我随娘姓。老三说，你长这模样也不像阿尔巴尼亚人。王小牛说，入乡随俗，我整了容。老三问，你刚才在干嘛？王小牛说，那女人口袋开了线，我帮她扯扯线头。老三怒喝，我看你是在往外掏钱包。王小牛陪着笑，您可真会开玩笑，我从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。老三再怒喝，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给我靠上。王小牛就笑了，靠，您看看我在哪儿跟您说话，您靠得上吗？这王小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到了窗外，正隔着窗户跟老三一问一答呢，手里还拿着一幅从老三桌子上顺手拿走的铐子。这是什么功夫？这就是王小牛苦练了十几年才练成的分身术。他现在能和别人说话的时候，让别人产生错觉，以为他就在面前，而事实上他已经跑远了。老三惊讶地张大了嘴巴，半天没合上。
我还以为你这分身术早就失传了，真是人才。21世纪什么最值钱？人才。
他朝王大牛大手一挥，
去面试吧，二哥正等着呢。
王小牛心里这个美呀，面试是个单行的，老二端坐在桌子后面。王小牛初见老二，发现他人干瘦干瘦的，留着山羊胡，觉得有些道骨仙风的样子，便恭恭敬敬地冲他抱了抱拳，道声前辈好。老二眯着眼看了看他，说，
咱们也不说废话，直接考试，如果你过了关，会有意想不到的好事。
说吧，他抓过王小牛的手看，王小牛的手指十分柔软，中指和食指一样长，而且这两根手指明显长出其余手指一截。老二笑笑，
果然是王小牛。
又问，
会壁虎功吗？
王小牛没答话，瞅准一个墙角，两只脚往墙上一蹬，人就像壁虎蹭蹭蹭爬了上去。只一会儿的功夫就爬到了天花板，然后一个跟斗轻轻地飘回地面。老二满意地点点头，
果然厉害。
顿了顿，继续问，
能开铐子吗？
王小牛点点头，老二于是就取出一副铐子，将王小牛铐上，然后让他自己打开。此时王小牛手上已经捏了一根不知何时何地弄来的细铁丝，他用细铁丝熟练地拨开铐子，可说来也奇怪，平时几下就能捅开的铐子，这次费了半天劲硬是没拨开。王小牛自言自语道，
奇怪，这铐子怎么打不开啊？
老二哈哈大笑，这是我特制的铐子，能弄开的话还怎么抓你？两位兄弟快出来吧。
说时迟那时快，从房间里立刻冲出来两个人，一边一个将王小牛按倒在地，看他们这身手完全是警察抓贼的标准动作。王小牛糊涂了，
二哥您这是干嘛呢？
老二冲王小牛叹了口气说，
小牛啊，咱们这碗饭可不是好吃的，你这点小把戏看似战无不胜，其实还不足老二我本事的十分之一。被抓是早晚的事儿，我这样做是为你好，你还是早些悬崖勒马吧。
王小牛一边挣扎一边叫道，
你要把我交给警察，二哥
你也推毒了点吧。
老二又叹了口气，
我不是说过还有你意想不到的好事吗？
这就是，你也不想想，只不过一副铐子就能把你拿下，你说你这贼当的还有什么含金量。
按住王小牛的两个人问老二，
这家伙得把他按几级嫌疑人看管。
老二想了想说，
最高级，他会分身术，会壁虎功，会开铐子，是贼中状元，当然得单独照顾一下。
王小牛恨得牙根直痒，大骂，
呸，老二你这个骗子。
老二说，
我没有骗人，本来这次招聘就叫擒贼行动，这个地方叫擒贼公司，你们都自作聪明，认为是什么擒贼公司，业精于勤，是我们这一行的事吗？越勤就会把自己害得越深，难道你不知道伸手必被捉的道理吗？
哎，知道这么多年我为什么一直自称老二吗？
王小牛被按在地上，一边使出吃奶的劲儿拼命挣扎，一边恶狠狠地瞪着老二。老二笑着说，
那是因为咱有自知之明，有法压着，谁还敢说自己是老大？
王小牛一听老二的话，像被人在脑袋上重重敲了一棍，一下停止了挣扎，瘫软的在地上，嘴里不住的嚷着，
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自己不想做就算了，为什么要害我？
老二反问他，
我怎么害你了？我说过要把你交给警察的吗？我知道你肯定纳闷，我为什么要兴师动众这么做，最后还要把你铐上。其实我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想要你们这些人从此放弃这个行当。我做了这么多年贼，得手的东西加起来起码有几千万吧，可是我过过一天安稳的日子吗？我哪一天不是在担惊受怕中度过的？晚上睡觉只要外面有警车叫，我就会吓得从床上蹦起来。我现在一天都不想做贼了，我只想过安稳的日子。
顿了顿，他接着说，
其实做我们这行的谁都懂这个道理，
只是觉得自己已经做了这么多年贼，刹不住车而已。我今天就是要当着你们的面发誓，从此我将金盆洗手，连我这样的老江湖都可以悬崖勒马，选择退出，我想你们每个人也应该都可以吧。我的话就说到这里，今后怎么做你自己选择。
老二说完，冲着按王小牛的那两个人做了个退的手势，
然后他又走到王小牛的面前，用手轻轻地一抹铐子，那铐子就啪嗒一声打开了。王小牛揉着被扭痛的手腕，瞪眼瞅着老二，似乎对他的话表示赞同，又似乎有些不明白，不过此刻他心里很清楚，假如这次真的是警方行动的话，他早就被塞进警车里了。王小牛最终有没有放弃做贼，有没有洗心革面，没有人知道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自从招聘事件之后，城中小偷数量锐减，而且有一条消息据说是确切的，老二真的金盆洗手，和老三老四一起开店做小生意去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